若寻出路，先变思路。人体自愈倡导者，我是胡耀中。这两天让大家提问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我看到呼应的人并不是很多啊，所以今天讲些什么内容呢？讲一个我不太擅长的领域吧，就是关于女性的例假问题。很多人觉得自己的例假不正常啊。是因为他去对照一个标准，认为自己不符合那个标准啊，比如例假会延迟，有人会痛经，而有些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又会闭经啊，包括没到年龄也有闭经的，有些人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焦虑和困扰，认为自己没有处在正常的状态，那么我是不是病了呢？所以开场，我想跟大家先沟通的是一个人体啊，究竟应该差异化还是标准化的问题。我觉得西医做得很好的地方，就是把很多健康和不健康的症状啊，拿一个标准来衡量。比如他讲到，人一天呢应该喝8杯水。事实上，这里有没有忽略了个体差异，包括杯子的大小？有人喝了6杯开始肿起来，要不要再喝2杯呢？而有人喝了10杯，他还感觉口渴，那要不要再加2杯呢？这就是一个差异化的问题。其实以前我在做企业管理的时候啊，也面临这个问题啊。中国人认为啊，管理没有什么定式，啊，随心所欲就好了，根据你的经验来解读人性就 OK。所以，西方在管理学的体系建设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。后来，很多的中国人啊，去学西方的这些管理技巧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忙碌了10年啊。事实上，标准化究竟好不好呢？我们从餐饮业可以引发一些联想。你看，中医那个厨师啊，他是没有标准化的，所以他留下来的食谱有啊少许。盐适量，味精酌情添加，所以他带的徒弟啊就无所适从，怎么办呢？那跟着老师好好练呗，一直练到10年20年，哎，这个徒弟出师了，成为大厨了。所以中国的餐饮啊，会有一些大厨出现，我们认为它是一种艺术，它是直觉、灵感、经验的结合。而西方的餐饮就不是这样了，啊，西方说，比如这个牛排要多少克放进去，然后呢，火开到第几档，然后煎多长时间，它就可以出炉了。上面这个抹多少克，那个撒多少克，所以麦当劳、肯德基基本上都是这种标准化的流程。标准化带来的好处是让他们可以快速的扩张。把规模做得很大，而且它的口味一成不变啊，就是稳定的口味来吸引消费者。但是你发现，在麦当劳和肯德基啊，它没有所谓的大厨，任何人拿着标准化操作手册都可以操作。所以我没有说哪个好，哪个不好哈，一利一弊。所以西方的医学也不像中医哈，中医给你把把脉，会提很多个性化的建议。而西方医学一刀切地认为，你符合这个标准，你就是对的；你不符合这个标准，那就是不对的。在医学上认为，女性的例假应该是28天吧？为什么是28天？坊间也有很多说法啊。有人开玩笑地讲，28天主要是跟这个潮汐啊、月球的转动啊有关系。所以有人开玩笑嘛，说我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，啊，说有一天我要把月球炸了，把月球炸掉以后啊，地球上所有女性痛经的问题就解决了，啊，因为它28天跟月球同步嘛。但事实上我们发现这未必是真正的原因啊，听说，因为毕竟我是一个男士，这个方面真的是外行哈，啊，听说一个宿舍里住的很多女孩子啊。时间长了之后，它的例假会同步，同一天到来，那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能量在影响呢？哎，所以究竟我们应不应该 把例假周期来标准化，你看有人28天，有人26天，有人32天，那么谁是不正常的？还有人1-2个月啊，例假才来一次啊。所以我们的身体啊，有时候在调整的时候，就像我在某一集讲到男性的性功能障碍一样，不完全是疾病啊，除了心理因素哈，也有可能是身体短阶段调整的时候一种自我保护，女性的例假也是存在的。我来分享课堂上我看到的几个案例哈。所以你像有一个女孩子年纪轻轻啊，28岁，然后来到课堂上，她说她的例假呀已经停止6个多月了啊。我说那你就尝试一下辟谷试试看吧，因为你以前的身体维持着这一种病态的平衡，你一定要想方法把这个平衡给打破，所以新的一种平衡才可能到来嘛。他说那我这个有可能好吗？我是依据经验嘛回答。我说我的感觉哈，应该大概6天左右你尝试一下。结果不知道有没有心理暗示的作用啊，第5天他就很兴奋，他说老师我终于来例假了，虽然量不多哈，但我觉得我是个正常的女孩子了，以前几个月都没有。我也很难说你以前几个月就不正常哈。后来这个案例又复演了一次，另一个女孩子啊，已经闭经8个月了，然后她来的时候我说那你5天看看，因为上一个女孩子的经验是5天，所以她是第4天就来了，又提前1天啊。她说胡老师你说的真准，我说其实我也不是女性猜的嘛，经验主义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例假周期啊会有一些调整。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2个案例啊是一种情况，还有一些案例啊，有人辟谷以后1个多月都没有来例假，有人辟谷到2个月左右才来例假，有的会经量增加，有的会减少，有的会发黑啊，这个等等吧。而且有人辟谷之后啊，他的例假周期从28天变成了32天或者其他的这种周期，所以他就问啊，是不是我不太正常啊？其实辟谷有一个作用啊，就是降低基础代谢。当你的基础代谢开始改变以后，比如原来基础代谢比较旺盛，可能就是28天一次，后来基础代谢有所降低，也可能32天一次哈，这些都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它是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引发的这种反应，所以不要盯着这个反应本身，而要去关注你的营养、气血和运动方面的问题。所以阶段性调整，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从报纸上看到啊，说这个女孩子节食减肥是吧，例假周期紊乱，甚至于例假停止，大部分情况下啊，这是一种正常反应，各位无需为此感觉到担心。你想想看，你一旦节食，基础代谢一定会降低嘛，就是你身体的能量不够，它就会往里收，你的身体会自动选择不再往外释放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你的例假延迟或者暂停是有可能的。可是当你节食以后，这个停止以后，当然不能无限期的节食哈，因为有些损害可以修复，有些是不能修复的。所以在你短期节食之后啊，如果你注意营养的水平，包括是运动啊、睡眠啊、情绪啊，你的例假慢慢的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平衡周期。这个平衡周期跟别人不一定完全一样，所以你告诉我哈，有一种说法，说定数的说法嘛，女人一辈子啊，她的那个例假来多少次，就是排出多少个卵泡啊，是有定数的，用完就结束。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，那么你认为这个女人是就是26天来一次例假好呢，还是32次来一次例假好呢？哪一个更能延长她的青春呢？当然我作为男士哈，外行人没有办法去下结论，只是提出这样一个概念给各位一个思考。第一，我们的例假是否应该标准化？第二，我们的标准跟别人不一样的话，是说明我们特别呢，还是说明我们病了呢？再往后延伸哈，我们发现到了一定的年龄啊， 这个女性会表现出一些更年期的症状啊。其实原来没有更年期综合征这个病名啊，这是后来西医把它起的一个名字。然后当这个名字的标签贴在你的脑门上，标签效应嘛，很多人就被暗示引发出了这种症状。当然更年期的时候激素调整会有一些情绪和身体的变化，这也是有可能的哈。所以这里我们谈一个必经的问题。所以当你的激素调整到一定阶段，年龄衰老也罢哈，然后激素调整也罢，这个人的例假有可能会停止。不排除啊，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思考哈，没有说它是对的。不排除这是一种身体自我保护功能的体现。再次说，你能量不够嘛，身体的智慧就让它往回收，不要再往外释放啊。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人的例假就完全停止了。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，退役一段时间啊，你的心要平衡啊，要接纳，然后你的身体也会进入一种新的平衡状态，很多中间的周期震荡反应就消失了哈。但事实上确确实实在课堂上啊也发生过一些这样的案例啊，就是有一位学员，我们作为特例来讲好了，这是一个新疆的学员，50多岁，他绝经啊已经4年了，所以过来做辟谷，第一次呢21天，第二次呢也是21天，两次辟谷之后啊，他非常惊讶地告诉我，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啊，这个亲戚走了4年了，现在又回来了，那是不是证明我又回春了呢，重新年轻了呢？我说我非常欣慰你愿意接受这种想法，你是你认为的自己，你认为自己年轻了，那就保持这种年轻的状态就好了嘛。所以平衡我们通过饮食调理，通过辟谷都可能打破，去重建新的平衡。近来我在做新能源饮食哈，就是通过饮食结构的改变，简单说叫食疗，来改变这人的生活状态。我们发现一段时间啊，这种饮食的改变同样会改变他的平衡，也会引发类似辟谷的反应啊。所以在网上我看到一些文章说，有位女士啊换了食物吃啊，她不吃碳水化合物，后来她的例假就延迟了，她的例假都出现暂停了。其实这些抨击大可不必，周期性的调节一定会发生这种情况哈。所以过了这段期限以后呢，进入新的平衡周期自然可以解决。所以最后啊一点点时间哈，跟各位谈一下痛经。我已经不太记得以前的节目里我是否讲过了哈。我觉得痛经的话呢，女士们一定要采用两种方法，一个是提前做艾灸啊，艾灸那个关元，就是肚脐的部位，不要去采用，我看到有位学员长期吃避孕药啊，为了解决痛经，那个确确实实啊，它掩盖症状之后，可能给你带来激素的紊乱，甚至于有没有可能致癌，这都是要思考的啊。所以艾灸是一个非常简便的方法，还有前天我提到那个拉筋的方法，疏通你的肾经、膀胱经，也是可以通畅的。所以今天跟各位谈的这个节目啊，其实我一直在讲实证实修嘛，这个我是没有办法实证实修了哈，只是8年以来我们服务一些女士学员，然后看到的一些问题跟各位反馈一下，同时有一些思考啊，究竟是我们特别呢，还是我们有点不正常呢？我们应该选择接纳呢，还是说我们一定要改变跟别人一样符合那个标准呢？这个思考的话题啊留给有兴趣的人了哈。所以祝愿大家还是实证实修，知行合一，改变从此刻开始。